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一位非常可爱的姐妹敏慧，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敏慧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敏慧，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见证，题目是要喜乐可以很简单。其实我好喜欢这个题目，因为我每天都需要提醒我自己，我要靠主喜乐。因为当我一忘记这一个真理的时候，我常常就落入不喜乐或者忧虑沮丧的里面哦。所以要喜乐可以很简单，这也是我天天都要被提醒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就请敏慧来跟我们分享她怎么学习要喜乐可以很简单。
从小我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我的印象中是我国小放学回家，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叫我去读书或写功课，而是叫我做家事或者做手工。他们常说女人结婚就是别人的，不需要读很多书，所以我国中毕业就开始上班。国小到国中没有参加过补习班、户外活动、毕业旅行，所赚的钱也都要缴交。在原生家庭我没有归属感，也没有觉得被爱被关心，所以我一心想离开这个地方。当我步入婚姻之后，我想说原生家庭这么辛苦，结婚后我应该会很幸福，没想到因着跟公婆住让我更忙更累，除了上班回到家还要买菜煮饭，负责所有的家事，生了孩子每天更有做不完的事。我的先生因为工作很忙，所以没有时间帮忙做，而公公也说男人没有在做家事的。因为住的地方是公公买的，所以赚的钱也都要上缴。嫁到这种传统的家庭我很难适应，公婆又很会嫌东嫌西，我过得很不开心，心中充满了许多的苦毒和埋怨，心想又来到一样是重男轻女大男人主义的家庭。那时我真的很讨厌男人，提了几次的离婚，但先生都没有答应。就这样过了20多年，我以为我的人生要这样过一生，直到有人向我传福音。那时候我只想要有一些喘口气的时间，就常常来到教会蒙神引导，让我可以随时向他来祷告倾心吐意。但是我的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苦毒和埋怨，直到我加入了妇女小组，在这个小组里我真的感受到我被接纳也被理解，小组长与姐妹们都很能够同理我的感受，知道我的需要，我可以很放心的讲出家里的事情。小组长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可以看出我的问题，小组长会先鼓励肯定我有做到的地方，然后再提出建议提醒可以调整的地方，每次都让我受益良多，看见自己的问题而能够反省自己。来到小组后我走出了以前的自卑，很感谢神，我确认自己的身份，在神的眼中我是独特的无价之宝，我是很有价值的，神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我开始把目光转向神，先来改变自己。以前错以为尊重公婆的情绪都要自己忍耐承担，所有都将怒气吞进心里，心里有许多的苦毒，但神调整我的眼光后，我好感谢神，是神给我好的身体，有好的体力，不管我多累，我仍然可以保持运动的好习惯。神更让我知道，我公婆以前也是很辛苦的，他们也是照以前的模式传下来。当我用神的方式接纳、包容、愿意选择饶恕，以前我遇到不开心时，除了生闷气或短暂的转移注意力看小说看电影，但我仍然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释放。现在有正确的反应后，神就亲自用他的话来安慰 帮助鼓励我，让我甘心乐意的接受，愿意被管教。偶尔当我做我不太想做的事时，我只要想到经文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想到这个，我就愿意学习甘心乐意的做每一件事。来到小组后，要优先调整夫妻的关系，我学习敬重顺服，尊荣仰慕先生。只要先生有帮忙，我就会谢谢肯定赞美他，也看重先生的需要，以他的需要为优先。慢慢的，我发现当我先改变了，我的公公和我的先生他们也改变了，公公变得好相处，不再那么爱唠叨，先生变得体贴，他会在乎我的感受，这都是我意想不到的收获。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只要坚持做对的事情，按照真理而行，神就是我喜乐的泉源。我每天都要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依靠神来度过每一天。现在的我不再是一个充满苦读埋怨的人，而是一个喜乐感恩的人。
哇，谢谢敏慧。哦，我刚才非常仔细听哦，我找到你喜乐的秘诀耶。我发现藏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里面，你再读一遍这一段经文给我们听好吗？
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哎，我想请敏慧啊，简单的说一下这一段经文怎么帮助你甘心乐意喜乐做每件事。
因为每次我想到，就是我还是要跟我公公一直住在一起，我的大嫂小婶他们都没有，我就想到在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的眼光是要看到永恒，所以我就可以接受做每一件事。
是，你刚才提了一个你在见证里面没有提到的，就是你还有小婶，还有什么
大嫂。
是，所以你并不是唯一的媳妇，可是好像照顾公婆最主要的还是落在你的身上，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里面常常会有一些不平衡，会有一些为什么都是我那些人呢。我最近也听到另外一个姐妹说，哦，我先生的那些兄弟还有他们的老婆就都，他们是说人间消失或者人间蒸发，真的公婆最需要照顾的这个阶段，那些人就不见了。这个进进出出带公公婆婆去看病啊，或者是承受他们的一些，因为身体不好嘛，所以都比较有情绪。甚至另外这位姐妹说，哦，她的公公因为身体不舒服会在家里哀嚎，她说，哦，我每天听到她那种哀哼的声音啊，她说有谁会心情好呢？她的先生也都躲起来，躲到哪里？躲到办公室里也不回家，所以就剩下这个媳妇。当然他们也是有请外劳啦。敏慧，你们公公还没有到那个地步需要请外劳的是吗？
他舍不得请啊。
对，我们会说他舍不得请，但是其实也很有可能因为没有请外劳，他就会更多的动啊，为自己负责，也不会老化的这么快，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啦。所以如果我们从正面的角度看，好，我们就回到刚才敏慧心里可能有的那一种觉得不公平这种情绪，或者是说这种感觉带来负面影响，有的时候远超过我每天该做哪些事，比如说买菜煮饭，带公公去看医生，或者帮他打点一些东西， 我觉得是那种情绪里的不甘愿，会超过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的困难，心里很多关卡过不去。所以请你简单的说一下，你会怎么样帮助你自己跨越？
我都会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很喜欢读圣经。我每次不太想做的时候，我就来读圣经。然后我觉得我在读的时候，神就会用他的话就可以来安慰我。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幸福的。对啊，因为公公起码他可以自己吃饭，可以自己洗澡。而且我现在又不用上班，我觉得我其实做这些都没有什么，所以我就很甘心乐意的做。
所以刚才敏慧讲到一个关键点是神的话，圣经。你后来也提到一节圣经我们也来复习，让听众朋友再听一次，就是路加福音6章31节是什么？
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对。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希望别人怎么待我们呢？
希望别人爱我们啊，接纳我们，包容我们。
是，希望别人爱我们，接纳我们，包容我们，也希望别人感激我们，也希望别人欣赏我们，看重我们，甚至讲一些肯定我们的话，或者鼓励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做的好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做的好的地方，我要看到，所以我要包容，我要爱，我要尊重，我要接纳，我要肯定，我要欣赏，我要鼓励对方。敏慧说，看公公，还有我想看先生的眼光也改变的时候，突然你就不觉得他们那么讨厌呢，你反而觉得他们很可爱。对啊，感恩，公公不需要你喂，公公不需要你帮他洗澡，他也可以走路嘛，对不对？
对，
他还是有些独立性，那这个都是值得感恩的。所以当你改变，你发现你公公和你先生有哪些改变？
我发现我的公公，我在打扫的时候他就不会一直念我。他会，因为以前他会说你这边没有做到，那边没有做到。我在打扫的时候，他会离开现场，等我打扫好了，他才回来。因为我先生以前都没有在做家事，他现在会帮我卤肉啊，我有时候会请他帮我买鸡蛋啊，他会很甘心乐意帮我做，
愿意帮你买鸡蛋。你看，哇，听众朋友，我真的要问你，如果你是一个妻子，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你先生帮你买鸡蛋，你会很感恩像敏慧这样吗？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大部分的妻子来说，我们都觉得啊，那本来就是他顺手方便做的事啊，这个需要提吗？那我真的要透过敏慧的见证提醒你，要哦，他为你做的每一件小事，或者他没有做的那些坏事，你也要感恩。我就常常感谢我的先生，他没有外遇啊！我一想到我就谢谢他，哎呦，谢谢你对我忠诚，我怎么这么幸福？敏慧的先生也没有外遇，哎呦，真好！所以单单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大大的大大的给他赞美，感谢一番。好，感谢敏慧的见证。所以要喜乐可以很简单，从主的话得到我们心思意念观点眼光的调整，真好。所以我们发现环境不一定要改变，让我们痛苦的那个人不一定要先改变，而是我们先改变。当敏慧改变了，他发现公公先生甚至他整个生活环境都没有以前那么让他受不了了，他真的可以从心里喜乐。而这个喜乐的来源就是他所信仰的这位神，就是住在他心里的主耶稣。他说，神就是我喜乐的泉源，我每天都要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依靠神来度过每一天。那这是他喜乐的秘诀。好，我们谢谢敏慧啊，然后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要请敏慧的组长霍贤来跟我们分享 他在敏慧身上看到的改变。好，接着我要邀请敏慧的组长霍贤稍微帮我们再整理一下。我刚有问啊，敏慧加入霍贤的小组有大约一年的时间，我想请霍贤再帮我们整理一些重点，就是为什么敏慧可以最后经验到这么美好，甚至从以前很愁苦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都是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然后又嫁到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但他怎么改变的？所以我先跟霍贤打个招呼。霍贤你好。
冯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要请你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敏慧她在婚姻里面她原本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有哪些？其实我特别请霍贤这样说出来，是因为很多人在婚姻里都遇到类似相同的问题。好，所以当时敏慧的困难是什么？
好，敏慧来的时候呢，她在小组说她跟公婆同住相处上适应比较困难，还有呢就是在工作忙碌的先生的沟通上也得不到很好的回应或者是帮助，能够来同理他或是理解他。所以呢，敏慧对婚姻失去了盼望，她会以为她的婚姻就只能是这样。
是，所以当时她可能觉得在她的婚姻里面被困住了。所以霍贤，当敏慧来到你的小组，那时候她已经结婚多久了？
大概30年了。
30年，所以30年的婚姻，她真的会觉得被困在里面，因为好像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循环，这样的一个重复。在家里他的压力很大，因为他一直感觉到是被嫌弃的，是被挑剔的，所以我想他里面是沮丧的，他里面是不喜乐的，甚至可能没有盼望，觉得我的一生就要继续这样下去吗？但是他才来一年耶，好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所以霍贤，身为组长，你对他的观察，他是怎么克服这些困难的？
在敏慧来小组的时候，我们是都会先透过十大信念的介绍。我发现敏慧来小组，他对于我们的信念一跟信念二，就是第一个信念是每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还有第二个信念，神是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就是先确定他在神眼中的价值，挪去他从小成长背景的一个自卑，就是我觉得他刚开始先确认自己的身份价值在神眼中是宝贵的。还有就是敏慧呢，他非常渴慕与父神的亲近，他非常享受跟父神的一种亲密的关系。他说他最喜乐的时光或是碰上比较困难的时刻，他总是第一个就是先专心的浸泡在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能够带给敏慧好多的安慰和鼓励。
是，谢谢组长点出这两个最重要的关键。第一个，他确认了自我的价值，过去他是透过人怎么对待他来看自己，公公嫌他做得不好，他里面就会有自卑，但是同时又会有怒气，所以他的情绪是被人影响牵着走的。所以我今天好不好，那就要看你怎么样对待我。所以这真的是一种好深的受害者情节，好像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无能为力，然后我就是这一个受气包可怜虫，我就是被你们踩在脚底的，永远无法翻身。哇，这样想真的都好沮丧好悲观哈。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神的眼光看自己是宝贵的，是无价之宝。然后第二，他确认神是一个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我在想敏慧来到小组之前可能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这样的根基，就是他遇到事情 他就来寻求神，他渴慕神，读神的话语，他的插头是插在主耶稣身上的。所以我说，珀贤，你好幸运哦，怎么得到一个这么棒的组员？
感谢神。
对呀、啊，愿意与主连结。好，那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认为在他明白了这些真理之后，他做对了哪些事？你看到他有哪些改变？
就是当敏慧来到小组之后，从他的分享当中，我发现他其实在来到小组之前很长的时间他就听着冯姐的 CD， 他就知道很多的真理，可见他其实是很渴慕在婚姻家庭当中的真理，但是他感觉需要好像有人要做给他看，或者是带着他一起做，所以当他决定要申请加入小组以后，他就特别的期待有一群有相同信念的姐妹们跟他一起做对的事情。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姐妹她非常的谦卑顺服，她是一个听到就行道的人，所以呢她就开始有行动，她开始学习敬重顺服先生，以先生的需要为优先，例如她的先生很喜欢说话，姐妹就认真的听先生说话，有时候姐妹听累了也是很温柔的跟先生表达说明天再说好不好，我们先睡觉。还有呢，他先生超喜欢旅游的，他先生都会事先就已经做好这个旅游的计划安排。姐妹也很棒哦，他就调整自己的服饰，他就会愿意更多的配合先生，就常常跟着先生来出游，并且能够享受与先生旅游的快乐。平常他日常的时候呢，他们夫妻现在也是会一起上市场买菜、整理菜、做菜等等，他先生还会做好吃的给他吃，这些以前姐妹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确定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敏慧在人际关系上就有很大的进步，在与公公的相处和先生的沟通上都有很好的转变，如他见证所分享的，他真是越来越喜乐，就如他的题目说的，要喜乐可以很简单。
是，好，我刚也听到一个重点，就有的时候我们单单知道一些真理，但是可能在实行的时候就发现好像怎么做不出来，或者比较看不到那这个真理我要怎么实际的应用，所以加入一个小组，然后有别人在他的生活里面行出来了，然后我们看了就说，哦，我懂了，哦，原来耶稣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是这个意思，哦，插头插在神身上是这个意思，以家庭为优先是这个意思，哦，原来敬重丈夫，哦，原来我过去那样子也没有真的在敬重，我以为我有哦，可是听到别人的分享的时候就说，哦，原来需要这样，所以当我们也去试试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诶，有果效诶，有用诶，第一个我自己变喜乐了，第二我发现那两个大男人，一个是公公一个是先生，竟然他们都改变了，那个公公不再对我唠叨了，觉得公公也变可爱一点了，然后我先生竟然从大男人主义变成新好男人开始会做家事，敏慧也开始享受做丈夫喜欢做的事，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和睦，越来越甜蜜，这个都是从我们自己先改变开始。好，所以今天好，谢谢敏慧，也谢谢珀贤跟我们分享这个重点，要喜乐是可以很简单的。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是，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题，是一位姐妹提的，她也说她目前已经有在妇女小组，所以我想很多的真理她都听过，她也知道，她里面讲很多的内容，就是她跟先生相处上面 有非常多的冲突，他里面有很多的委屈，很多的受伤。不过呢，他有很具体的提出一些他的提问。一开始他就说，对先生太好，会不会把他宠坏，让他不珍惜妻子？所以他担心的是，哇，你都在讲我们做妻子的要怎么对丈夫好，这样会不会把他宠坏，他就不珍惜我了。然后他也问，要如何照顾先生的需要，可是不变成他第二个妈妈。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在感激肯定先生的付出时，不被他情绪勒索而心里产生内疚。这个意思就是，当我感激肯定先生所做的，这个时候先生的回应是，对啊，你本来就应该这样，其实你做的还不够多呢，他说。所以我要怎么样在表达对先生感激肯定的同时，不被他所谓情绪勒索，然后心里产生内疚。讲到先生对自己不尊重，都是用命令的，也都被小孩看到了，我该怎么办？最后他是说，先生经常说他小时候有多苦，物质有多缺乏。我觉得我先生很矛盾，他希望我和小孩过得好，可是看到我们过得很好，他心里又不舒服，有点嫉妒，怎么办？其实他提出好多问题，然后中间也有非常多的细节。那细节可不可以请玉英简单的叙述一两件他讲的一些细节，因为很多，所以我们就选一两件。对，
就说他是跟先生一起在教会结婚的，他们学历上会有落差，
姐妹觉得自己的学历比较高，先生的学历比较低，
所以他婚后呢都有一直担心先生自卑，所以他会刻意的在先生面前称赞他，但是他觉得好像因为这样称赞以后，先生都会拿这些来酸我，或者是觉得我不够好，这是他觉得的困扰。还有就是他说他先生会跟小孩说他赚钱很辛苦，要他们好好读书，你们整天玩不读书，我干嘛这么辛苦？可是他觉得这个对孩子的要求呢，他会觉得很焦虑，很担心小孩是不是会受伤，类似这样。
好，所以我想我们就抓几个重点。前面讲到，如果我对先生太好，会不会宠坏他？他的意思是，当他对先生很好的时候，好像先生不领情，还会继续的批评、论断、挑剔他，让他非常的痛苦。我们就先针对第一个问题，对先生太好，会不会宠坏他？
过年前我刚好在台南遇到大地震，那个 6.4 的，那我就觉得那个房子就感觉就是要垮下来了，但是因为根基够稳固，所以他可以安稳，我在里面的人呢就得到保护。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对方太好，是不是对方不够珍惜？其实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根基不够稳定，所以我们会感觉那个房子都塌下来， 我好像就要被掩盖了。那那个根基是什么？就是我的自我价值，就是神怎么看我，我是否知道我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尊贵有价值的人，主耶稣为我死，钉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我不再是一个可怜的罪的奴仆，我是一个义的奴仆，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是别人的话或别人怎么对待我不能够影响跟撼动的。所以我的房子的根基要建立在主耶稣怎么看我，那才是正确而真实的价值。而当我更确定我这个价值的时候，即便别人没有称赞我肯定我，我仍然不会受影响。所以那如果我去肯定称赞先生，我的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是希望当我称赞肯定他之后，他会多爱我一点吗？如果我的称赞跟肯定是来自于我希望跟他讨爱，那有可能我仍然 把我的根基建立在沙土上，所以只要他的一句批评的话，我就会立刻垮下来。我就觉得那就是地震，然后我的房子就塌了，我就不快乐、不幸福、不美满。我称赞对方的目的是因为我认识我是神眼中有尊贵价值的女人。我也同样用这样的眼光看先生，他是在神眼中尊贵有价值的，但不一定我认同他的话。所以当我越稳定的时候，我就不会受他影响。有可能他今天心情不好，所以他说不出好话，但是我可以，因为我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房子里，所以我还可以给他爱，因为我被上帝的爱浇灌，所以我还可以爱他。你说我们对先生好会不会宠坏他？那如果有人对我们好，会不会把我们宠坏？我想我们会很爱他，是吧？我觉得那个是真爱。或者是当对方对我好，我感觉到是有目的的，可能我就没有办法觉得我被那个爱所滋润。可是如果对方是真诚的来爱我，真诚来善待我，甚至在我做不好的时候他还爱我，他还鼓励我，你知道我们会觉得好感激。所以我们就要回到那个源头，就是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尊贵有价值的。所以不论先生他有什么反应，他有什么言语，我都可以用温柔坚定的心回答个人。我也可以求主帮助我能够看见对方的善意，看见对方的动机是好的，我能够去肯定、感谢、鼓励他。我们对对方的好不是带着有条件的，而是我因为被神的爱所充满，所以我就可以爱对方，我也可以看到对方在神的里面的价值，而鼓励、肯定、称赞他。如果是在神里面的肯定、鼓励，是不会把对方宠坏的，反而会是令对方感动的。
阿门。是，所以我们十大信念里面的第一条，就是每一个女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是尊贵的无价之宝，那个尊贵独特的无价之宝。你写很多很多你遇到的困难和苦难，我相信都是真的，但是它只有一个解药，就是你要确认你的自我价值不会受这些环境的影响，还有神是你一切需要的源头。如果你前面有听刚才一位姐妹的见证，她讲到她以前也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当她确认了她的自我价值之后，她说要喜乐可以很简单，那个简单就是我们扎根是扎在主耶稣的里面，因为主耶稣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你要与主连结。然后你也提到说，你对于我们在这里讲敬重顺服丈夫你并不认同，你说夫妻是不是可以有一种平衡的概念？ Of course， 当然，那就是透过一个敬重顺服，另外一个爱与舍己。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上帝对男人的要求，说真的比对女人的要求更高。那你说可是我先生都没做到，好，我相信他没有做到，但是上帝对我们要我们负责的是，那我有没有敬重顺服丈夫，这是我要做到的。当一个妻子从心里敬重顺服丈夫的时候，就能够帮助她的丈夫爱他，为他舍己。所以其实我们的敬重顺服是在成全丈夫能够去正确的扮演他的角色。所以是从你的心里面先改变开始，确认你的自我价值，让上帝成为你一切需要的源头，这个是唯一的解药。除此之外，更多的钱，更多人关心你爱你，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里面这个最根本根基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我仍然请玉英回答。这一位女士她说，我5年前成为基督徒，我老公是传统信仰，他非常排斥我的信仰。婚后我一直觉得他是顾家的好男人，他全心打拼他的事业，我全心照顾好家庭。直到2年前，我发现他身体上出轨，我就崩塌了。还好有上帝与姐妹的力量扶持，让我选择原谅与继续经营好婚姻。可是从那天开始到现在，我没有办法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我只有感受到他履行他丈夫的责任而已。特别在他问我说，每个月给我的家庭开销，我都是怎么使用的，我就压力好大，因为我不会知道怎么记账，我也不知道我的钱到底花到哪里去，所以他就更讨厌我这一点。他常常在孩子面前抱怨我花钱太多，也觉得我花在教会的时间很多。可是我跟孩子说，如果我都没有教会姐妹的支持，或是一个在教会抒发的管道，我常常面对爸爸回应我的冷淡，我想我应该会疯掉。请问我该怎么做呢？好，我们就请玉英来帮助这位姐妹。
我从她的问题发现，过去的她觉得先生最大的优点就是顾家，全心打拼事业。现在我看她的先生应该也是顾家，全心打拼事业。但是呢，过去她觉得这是个好男人，很被爱。现在她觉得她只是在履行丈夫的责任。所以问题似乎好像不是这个男人，当然似乎就出在我没有办法真正的从心里去看待他身体上曾经被我发现他出轨的那件事情。我觉得对你来说，你里面感受到被背叛，你不再能够信任他，这是一个真实的感受。主耶稣也被犹大背叛，也被彼得背叛，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那一天被所有的门徒背叛，他叫他们警醒祷告就好，每个都去睡觉。彼得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但是彼得3次不认主。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对他说，主耶稣再一次在复活的时候向他们显现，再一次发出对他们的呼召，对彼得3次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透过他无条件的爱与饶恕，而且甚至赋予他们再次生命的意义，使他们能够为神而活。如果犹大当年没有自杀，耶稣仍然会向他显现。我想犹大他后半生应该更精彩，可以影响更多人的生命。所以姐妹，上帝给你一个呼召，你愿意透过耶稣基督的生命去爱这一个曾经犯错的男人吗？从心里面去爱他。我们也是因为主耶稣的饶恕，因为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饶恕了我们所有的过犯，我们才得以成为神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够好。所以我们用主耶稣对我们的饶恕的这个恩典去爱、接纳、重新信任他，翻转我们的焦点，翻转我们的眼光，用上帝的爱去爱这个弟兄，爱这个男人，挽回他。主耶稣说，你坐在这个小子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说，姐妹，你真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我们为主的缘故，如果先生他想要跟我们连结，他唯一可以跟我们连结的方式就是问你有没有记账，他觉得他想要了解，他要向你沟通，从这一点来感受一下你对他的尊重，你对他的信任，你对他的爱，你要不要做，我们来做嘛。我也不太会记账，诚实说我是一个手比较宽的人，就是比较弹性的。但是我发现我先生需要我这样，就是我先没有主动要我，可是我却主动愿意开始改变我自己。我发现我先生就对我手更宽， 就是更信任我，他知道我是跟他同心的，我是跟他一起在乎这些钱花到哪里去。我也想要成为一个忠心的管家，好好管理上帝交托在我手上的财务。我不是只是为了想对我先生负责，我更想要对上帝负责。上帝把这些钱交在我的手中管理，我有没有好好愿意去看看我怎么花，我有没有花在刀口上，我有没有花在上帝喜悦的事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啊，成长的地方，真好。第二，如果先生喜欢我们多待在家，那就是他想要跟我们多亲近，他想要跟我们多有美好的关系和互动。为着主的缘故，因为你的先生现在还需要看见从你身上活出基督的榜样，你愿意为他多留一些时间在家吗？我知道跟他相处实在比较不舒服或者比较辛苦，但是这个就是主给我们的呼召，你愿意吗？你愿意跟他多多在一起吗？你愿意减少可能去教会比较能够跟姐妹们在一起开心快乐喜欢享受的，而愿意为主舍己，为爱这个小弟兄舍己吗？有一天他就跟你一起去主的面前，一起去教会，一起全家敬拜神，这不是上帝对我们最棒的祝福吗？所以如果他只是有这两个小小的要求，我想都不难，可能对我们来说是很难啦，要舍己，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操练起，我愿意为主放下自我，我愿意为主放下这些我觉得好的东西，你会得到更大的祝福哦。我相信当我们为主舍下什么的时候，神给我们是百倍千倍的祝福，是一个更幸福的婚姻，是一个更美好更合一的婚姻关系，会满足我们心灵最深的需要，就是与我的配偶建立亲密美好合一的关系。
Amen。而且哦，我也顺着刚才玉英讲的，我们在教会，我们跟主内的姐妹们聚会，跟弟兄姐妹一起参与跟信仰相关的活动，目的是什么？其实目的就是要我们更经历主，让我们更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参加聚会，回家以后我们应该是一个更温柔更谦卑更愿意舍己这样的一位妻子和母亲。如果因为我去参加这些聚会，然后回来我更不愿意顺服，我更找先生的茬，我更看他不顺眼，我们聚会就没有达到本来应该聚会要有的目的。所以我们如果参加这些聚会，然后回来我们是一个更谦卑更温柔更顺服敬重的妻子，我想先生会鼓励我们多参加聚会。但是如果他觉得都没有啊，你参加聚会你也没有变得更好啊，我想我们也要谦卑地问先生说，老公，那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调整？我的时间表在这里，我什么什么时候有参加什么聚会，我去哪里，这个聚会的性质，那老公你觉得我参加太多了应该少一点，你建议我做什么样的调整？我想你如果愿意谦卑的来问先生，他会觉得被尊重，搞不好他最后会说还好啦、哦、都说不定。那还有姐妹，我要提醒你，你说你会跟孩子说，如果我都没有去教会有一个抒发的管道，我会疯掉哈。你让孩子感受到你对你先生是不满意的，就是你有一点向孩子诉苦抱怨他的爸爸，那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改变的，请不要在孩子面前论断爸爸，那这个对你们的婚姻不好，对你们的家庭不好，孩子也很有可能因此就失去对你的尊敬和信任，因为这是一个不好的榜样。所以这个部分我也提醒姐妹留意一下。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玉英，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 再会。